这个我们刚刚谈完了五十八教，在刚刚的那个表里面，有一个这个小小的错误啊，就是最后这个刚刚看的这个表，在化法四教煎蛋对待这几个字，这个对字是对小鸡说账为半字教，对大啊大鸡的说通别圆满字教，满字教圆满了、啊、通别圆，这里呢这个对字有通啊，没有这个别字，应该也有一横，通别圆就是账通别圆，方等十周一律广收无疑，所以说可以把这个对啊，还有一个别，大家可以把它这个，我们这边没有画啊，应该画一个别字啊。刚刚有朋友呢特别来啊跟我这个说，哎，这边好像有点啊有点瑕疵啊，我们大家可以把它填上来。好，现在继续的看《阿弥陀经》的五重玄义。第一个是名，是上次讲过了啊，此经以单人立名，就是阿弥陀是一个人啊，单人立名。第二显体，此经以实相为体，实相为体，这个实相是各位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讲义的39页38、39，从38到39，38的倒数第二行说诸大圣经坛理深广，故皆以一圣实相为正体。你们看到这里，一圣实相就是大圣的法体，法体什么叫做法体啊？就是大圣的法门，他的依据就是形上思维啊，他的依据就是实相，是他最主要的本体。那么下面说妙法莲华经，就是法华经，以实相为体。这法华经里面有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就是诸法实相就是大乘佛法的法体。那么一切诸佛所证的就实相，禅宗所讲明心见性，明自本心，见自本性的也是实相。那么楞严经呢，以如来藏为体啊，如来藏，如来藏就包含了他说五音色受想行识十二处十八界还有七大，都是如来藏，所以他是讲如来藏为他所依据。但如来藏真正的体是什么呢？也是实相啊，也是实相。华严经是以一真法界为体，这一真就是无二了，一真法界，虽然你真讲一真法界，什么叫一真法界呢？真实无妄的一个境界，还是实相啊，只不过它从不同的名相有不同的特质来说。所以他后面说其余不必广举，名义体义如来藏 一真法界，一实相也。我们现在说到所谓不管是释迦佛啊，文殊师利，文殊菩萨啊，还是阿弥陀佛，还是弥勒佛，不管什么佛，他的本体都是法身，就是实相啊，不是法身。不同的是什么呢？是报身化身不同，法身都是一样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都是一样的啊，这是大乘的法体。而这个法体是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、出世化都禅的，都是这个实相，都是这个法体，没有变化的。所以这个法体你把它放在十法界的本质，它的体就是一个，就好像是我们的电视啊，你这个有个荧幕，它可以播奥运啊，它可以去播喜剧，也可以播悲剧，也可以播不管你啊甲台乙台丙台，甚至于国外的啊，不管哪种都有，不管什么颜色，你把它一关起来，那个荧幕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那个东西十法界共通的本体就是那个一样的啊。一切诸佛所讲的，将来我们的娑婆世界毁灭了，另外一尊佛出来了，他讲的语言已不是梵文，也不是巴利文，也不是汉文，不管他讲什么语言，他的内涵讲的还是这些理论，还是这些东西不会变，讲了三法印，讲一法印都不会变啊。这就是宇宙人生的真实相状，那个相状是不能变的，不像我们现在的科学每天都在变，就世界每天都在变，千变万化，就跟我们说那个荧幕上的都在变，哎，但是荧幕本身没变啊。这是我们讲的实相啊，就真实的宇宙人生真实的相状啊，它是无相无不相的。所以我们讲它无相的部分是一样的，各位看啊，我们这个电视荧幕是无相，没有相啊，可是无不相，什么相都可以，对不对？电视荧幕就是无相无不相。你说什么啊，法相中法性中什么如来藏什么，好像不一样啊，就是无不相。可是它的本体呢是无相空性，那个就像这样，又好像我们虚空无相，虚空无相，可是我们看到山河大地整个无不相，什么相都有啊。这是弥陀经它的本体也是这个。讲到这个本体也可以看出来说，这里面啊就谈到一点了，就弥陀就是禅宗明心见性所见智，明智本心，见智本性的是实相啊。我们如果以净土来讲，到了所谓四土往生，最后常寂光净土也就是实相的境界。换句话说，这部经也是究竟了义的经啊，也可以到究竟圆满的境界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显体是很重要的，好像心经里面显体也是啊，谈到不管像第一空或者实相，还是这个啊，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增不生不灭的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好，这是第二显体，体就是这部经的 background， 它的背景，它的最终极的、最终极要达到的、最基本的，就形上思维，就是说最基本的原则，以及到了最高的原则，始终离不开这个显体啊，这个体是它的本体。经有经体，刚刚讲的大乘佛法有法体， 每一部经有经的特质，就像如来藏也好，一真法界也好，啊，真如也好，啊，佛性也好，都其实都是一个东西。好，这是我们讲了仙体。仙体有点像法律的宪法一样，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，所有的法律不管民法、刑法、刑事诉讼、民事诉讼，违反宪法者无效。这个实相之体违反了实相，这个经就不叫佛经，无效。但是不是佛说，是魔说啊！不管你多大经多大论，不管是谁在说，即使有一个人所现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像，他说哎，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，这个实相已经啊过时了，一定是魔说。不管他现的像多庄严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还是魔说啊。讲到这个地方我顺便一提了，禅宗里面有个公案，有位学人问禅师说，一部涅槃经四十卷的大般涅槃经，请问几句佛说几句魔说，各位知道这禅师怎么讲？全是魔说。为什么他说全是魔说？大般涅槃经不是实相为体吗？你为什么说他是魔说呢？明明是大般涅槃经是佛说，为什么这祖师敢说是魔说？那不是在谤佛吗？谤法吗？谤经吗？哎，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了，他在禅宗所讲的魔说，我们从语言文字去了解的实相，叫做一言真如，依据言语而有的真如。还有一个叫做离言真如，是离开言语文字的真如，那才是真正真如。就好像说一言真如是指头，真正真如是月亮，指头不是月亮，指头只是告诉你月亮在哪里。就换句话说，我们全就教理的是一言真如，禅宗是要你当下悟到真如的，那就是离言真如。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考，就是一个是宗的思考，一个是教的思考。我们现在讲的是教理的思考，一文字般若，教是属于文字啊，没有误解的话就般若了，有误解就是障碍了。起观照般若，观照是修行了，正实相般若。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实相为体是一眼真如，一眼真如。你禅修的时候，你要离开原文字，要汇入正入的是离言真如，这差别在这里。所以因此说，你说禅师有没有讲错？没讲错。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依据经论呢？如果你所跟的人如果有问题，就是我们修就盲修瞎练，没有根据啊，对不对？你光是去研究教理而不去修的话，那就是说时属宝啊，说时不会宝，属他家珍宝，跟自己不相干啊。所以我这边就特别提一下，就说诶，我们去研究经论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会那样讲，是跟我们所讲的，因为我们就起了说啊，明明大般涅槃经是佛说的，你这个禅师怎么敢说毁谤，说他是不是佛说呢？这个我们要了解他的，这从学术来讲，也就是思维逻辑不同，思考逻辑不一样，所以他这样说，他敢这样说。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秘密顿见不定也是一样的，你慧心是一种秘密啊，对不对？是直接契入的，在华严来讲就是顿教，当下的啊，当下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谈到仙体。现在再请看明宗，此经是以信愿持名，就是行为宗。宗就是说显体是我们依据的最高跟最基本的准则，不能够破坏的，是我们依据的。明宗就是修行的法要，宗是宗旨，修行的宗旨是什么？修行的下手的方便，下手的要诀是什么？ 就说心经是以观照为宗，那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它是以观照为宗，这下手是以观照为宗。我们净土宗呢，是以信愿行所谓的三资粮为他的下手方便啊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当然我们要去读净土弥陀经，去哪里是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是信信当发愿，要发愿就是愿，要持名就是行，这都在弥陀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。可是就是说为什么他要五重玄应呢？我们每天念你也不会注意到啊，啊，就是这样照念了。可是他里面为什么说当信是一直在谈到这个信不可思议，为什么要说？因为不会相信啊，尤其在这个末法时期那更不会相信啊。啊，那么尤其在这样，哎，在这个时代里面行此啊这一个事情啊是非常困难的，就是信是不容易的，没有信就谈不到愿，你不相信还发什么愿，对不对？光是有信有愿也是虚的。我说我想我相信我能考上大专联考，我也愿意考上大专联考，可是我从来不去用功，每天在家里说啊一切都是命安排，那可能吗？那答案不言自白了，自知了啊，所以要行。所以下面有几句话说，非信不足以起愿，你不信你不会去想要发愿，非愿不足以导行，没有这个愿力想去的话也就不会来在我们的行持上面去啊，按照这个方法去行。非持名的妙行，持名的妙行不足以满所愿而正所心。这个持名有关于念佛啊，有四种的念佛法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讲义的第三页啊，有四种念佛，比如说实相念佛，第二观想念佛，第三观相念佛，第四持名念佛。什么叫做实相念佛？实相念佛我看到下面说，即观无相之法身，就念佛的法身，无相即心即佛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这是极而常照，照而常极，理持到理一心，这我们后面都会谈到，这最高的啊，当下禅宗，类似于禅宗的一种修法，实相念佛，无心无相，没有对立的，能所俱亡的，不念而念，念而不念的，是最高的实相念佛啊，心就是佛，这是第一种。这种修持方法是比较困难。第二是观想念佛，观想是想象，像十六观经里面的日观、水观啊、花观、佛观，都是观想极乐世界。其实我们一般人哎，有一个对于自己的公司、对于自己的前途有一个远景，那个远景就是在观想。我将来要怎么样，比如我建个房子，我将来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，那就在观想了，对不对？有个愿景才能够圆满呢、啊。这观想就属于就类似这样的啊，实时的做观。那么像日观，日观就观日轮呢、啊，啊、哦，日轮在那里。这个观成呢、啊，观成了日轮观，就是我做日轮观啊，日落的时候我看到日轮，观成了是怎么样？我看眼看见了， 闭着眼睛我还是看见，我看见在这里，别人所有人都看不见，我看见了，我修成了日轮观，那观成一切唯心造，可以看这还是唯心的，一切唯心造，我就看见了，开眼也见，闭眼也见，就在我前面，观日轮观，所以观想其他水观什么都是一样啊，都是唯心所现的。可是这种的观法是不是可以？当然是可行的啊，我们禅修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止观，就是观法啊。那这些观法呢都是有相，所以谈到这边我们就看了，有人在争议说净土宗究竟是有相还是无相呢？在民国初年有些争议，有人说净土是有相的，有个相在这里啊，不管它是观想也好，观相也好，它都有个相。那也有人说是无相，为什么呢？大部分都是有，所以我们看中有，有中跟空中，空中是没有相，像禅宗是没有相啊，像中论呢，他们是破这些相，可是有呢，它叫建立这个相。可是所以说有人说净土师是有四土，前面三土都是有相，最后一个长吉光体是无相，换句话他是先从有相到达无相，因为没有相很难呢、啊，没有梯子我怎么上去呢？我一定有个东西啊，我借个飞机，我借个什么飞行器，我在那飞上去啊，你说空空那是空想，所以有个东西可有接可称。所以有的净土说刚开始它是有相，到后面它舍相，你当下去舍是很难，实相就属于无相的，观想就属于有相。可是有相有个缺点，就是有相你建立这个相不要忘掉有一句话哦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虽然你建立了这个相，这个相还是要扫掉它，所以你还要一个步骤扫这个相。当下做实相念佛固然是好，可是它可能有个后遗症，虚无缥缈，抓不到摸不着，不是我们一般根基所能持受的，所以实相念佛是比较困难的。观想念佛呢比较有次第可循，像十六观经属于这一种了啊。另外呢我们看观相念佛，观相，观相就是我有个相在前面，我看这西方三圣或者我看阿弥陀佛，我说看哪一尊啊，有一个相在前面。所以我们看密法，密中有很多，哎，我观本尊，本尊就是我，我就是本尊，就是观相，有时候也是先观想，我就想他，当然他这个本尊也有他什么法门，他有他的秘诀，要上师来传，为什么要观这个相，把它观成。可是不要忘了这有点像法相中了，我先把这法相建立起来，法相之后建立出来以后，他还要把这个相舍掉纳入空性，把这个相扩大，等于说这个相啊一点啊那扩大没有，把这相丢掉，所以这个都是过程。所以他所谓的观想，不要以为他观想，观想是表法，这里面有一些什么奥秘什么法门或如何，然后再把这个丢掉啊，就是类似这样啊，虽然方便各有巧妙了啊，但是他的精神是类似的。好，这是观相念佛。下面一个就是持名念佛，持名念佛就是一心执持佛名号，念念不断，有事持有理持，事持是有对立的，理持是消除对立。为什么持名是妙行呢？因为持名你没有相，持名没有相，可是持名有没有依据呢？有个依据，人总要有个依靠，就是我们的人的思维啊，我们坐在这里，这桌子是这个椅子，这个地是我的依靠啊，我没有这个地方掉到半空中啊，我们人总有一个思考，有个依靠，比如说啊，我没事的时候我一定要听个收音机啊，有个东西，不听收音机，哎，我听个音乐也是啊，再嘛我就找个朋友聊天也是啊，要么我喝喝茶， 我总有一个依靠，人有个嗜好嘛，不喝酒或者抽烟或者什么，其实这个里面都有，不管他抽烟不管他对不对是一回事情，人都觉得有个东西在靠着，比如一个母亲说，哎，我孩子都很上进，感觉上啊就很踏实，我有个家可以靠，所以人都有个东西靠，人的思维思考上面都有一个靠一个什么东西啊，这是众生的习性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说我那些我用持名，那么就是持名就是我的一个思考的依靠啊，依靠就是这个持名人妙处，就是说持名好像是有相，持久了就从四持修，有个对立的道没有对立，哎，不要再换，不要换跑道，不像说哎我要建立它，我要再破它，那很麻烦。这一条路底掉落底底给啊，我就是一直走一直走走走走到底 OK 啊，就是说持名有时候它有它的妙处，它有它的绝妙。当然在里面我顺便说明了，这些的是不是绝对的排斥呢？不一定。你可以说，哎，我喜欢这尊佛像，我就先用观想收摄身心，或者观相，然后我再哎到持名，是主修持名，辅修观想观相，或者是实相。我刚开始我用四持，到慢慢慢我熟了，我用理持，所以这个是巧妙在别人。就是我们主修是啊，我这边先谈一下，就是，我主修是持名，但并不代表我一定要排斥。这些都排斥哦，这密法也有净土相应的，一样，那基本也是一样相应的，基本道理是相应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说这个，所以刚刚有一句话啊，就是我们再回到明宗这里啊，他说，信愿持名为一乘真因，就非常一乘，就是这一个唯一的、单一的，就一乘了。不需要再换。我们现在常常比如说我们到国外去，一定先要走路，然后上车子交通工具啊，甚至于啊还要换计程车或者捷运或者啊，然后再到这个中正机场啊，机场还要去检查这些行李怎么样，如果还要等待 standby， 然后再上飞机，飞机还要飞多久，这好多就是一层一层又一层了。持名就是说就是单一的一层，就是我就以这个为主啊，就是，一层不换，就是主修就是这个真因，就是这个应该果海果成因缘呢，就这个因地心到果地觉始终都是这个没有变，真因不变，就是这个因啊，一直到果。所以这是谈到性，不过性里面分为性质、性他、性因、性果、性事、性理这几种。这个地方我们暂时呢就先搁置在这个地方，不多讲啊，以后再回来讲。可谓说方便中第一方便，了义中无上了义，圆顿中最极圆顿。他提到了这几个，为什么说他是方便中第一方便，了义中无上了义，圆顿中最极圆顿，也可以说这个法门是非常殊胜的。所谓方便有多门呢，下面是什么啊？方便虽然有很多，可是方法啊，它有的就是单刀直入的。归元是五二路，归到本体就是等于说回到实相，没有第二条路。方便有很多种方法，那这么多方法之中最方便的，假如今天我们到美国去，最好有个东西，就一个飞机，一个直升机停在我家，我坐这个机就直接到美国，也不要经过什么海关，也不要经过什么汽车什么捷运，什么都不需要，那最方便了。 对方便中第一方便，了义中无上了义。了义教就是它不是一个方便法门，它是不是不了义教，为什么要这样说，我现在说不清楚啊，这都在后面我们要慢慢谈，就是先把这个名相名词这几个原则 了解一下。圆顿中最极圆顿，圆顿之教，这个我们讲圆顿之教一定是很高的，当然是很高的了。这个法门它不是一个只是开方便之门，暂时以后还要把这个丢掉，我再修更高的，那就啊，它只是方便而已了，好像化成一样，我暂时在这边歇息一下，以后我还要改换跑道，我还要换别的。好像说，哎，我们到机场，由机场还要坐那个什么一个机场的巴士，哦，坐到那个机场的那个啊、哦、那个梯子那边要上飞机。还有一个，你要不丢掉，你要离开这个公车，哎，还要走上梯子才能上飞机啊，那就不是注意这种直接啊。直接的一种方式了，对，方便中地方，了义中无上了义，还有圆顿中无最极圆顿。所有圆顿教里面，这个法门是最极圆顿的。坏，为什么？这我们后面都慢慢去谈。下面还有一个就是清珠投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；佛号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佛。啊，这些我们都暂时放在这边。下面再看。论用，论用以往生不退为用，试图往生有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啊，指待业往生同居土正位不退，皆以补处具亦皆一生成败，所以横超竖出之差也。这个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啊，讲到这个事不退啊，我们听到比如说修小乘的佛学、小乘的教，各位要看哦，正到初果都不容易了，更不要说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都是以劫数计算的，劫都是天文数字，更不要说大乘说三大阿僧祇劫，是很不容易的。那么按照净土的经论啊，它可以有所谓四土四种不退。现在呢谈到这里呢啊，各位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讲义，刚刚讲的那个五十八教的讲义的后面有一章讲到天台三祸、三官、三地、三果、二死、四土，拿来看一眼，这些都是天台一个重要的一些跟修行有密切关系的，翻到没有？下面看啊，它有界内六凡跟界外四圣，先把司法界来讲，界内是三界以内，因为他们还在轮回之中，所以叫做凡。界外是三界以外，他们已经出离轮回，破了我执，所以叫做圣。所以说凡圣就是这就所谓的十法界，佛教的宇宙观是十法界的宇宙观，而这个法界有很多是我们看不见的，有的看得见的，包含跟我们不一样的蚊虫蚂蚁牛马，这都是看得见的，还有一些看不见的，比如现在七月是鬼节，有很多那个众生是看不见的，看不见不代表它不存在，好像紫外红外一样，看不见的世界可能更广，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啊，或者是跟我们相处在一起不一定看得见。那佛教宇宙观呢，就不分看得见跟看不见，那都是佛眼所见。好，请看到后面，六凡包含了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、修罗、人、天。前面三个是三恶道，后面三个是三善道。啊，地狱是上品十恶，畜生是中品十恶， 恶鬼是下品蛇，修罗是下品十善，人是中品十善，天是上品十善。他这个这样的归类是一个大概的归类，一般也有这样啊，人道是五戒，对不对？贪重的是恶鬼，吃重的是畜生，嗔重的就是地狱啊，天就是十善啊，有的这样，还是持戒为心的。三恶道跟三善道叫六道，六道的特色是什么呢？见思未断未尽。什么见思？就是见思惑了啊。这些我们根据了这些啊来讲三界受分段。什么叫分段？就一段一段一段，有我们这个身体，有我们这个身体根身，众生一般在三界众生都有根身。当然叫天道啊，是所谓四时，三界有四时，各位知道四时吧？断时，断时就是这个断啊，触时，触接触的触，思时，思想思，事事时，意识的事，为事的事，三界是四时。所谓的断食就是我们早饭、午饭、晚饭一段一段的断食。畜食就鬼神，鬼神畜气，所以我们现在中元节啦，什么拿那些供的啊，那些水果啦什么那些，你看见鬼神来吃吗？没有，他畜气就可以吃了，他闻了他就吃进去了，所以畜食啊，所以这是为食了，他是畜食。还有的是思食，思思想的思，思食是属于四空天的，四空天不是，抱歉，四色界四禅天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这个四禅天的天人呢，他是没有五欲，没有睡眠，没有饮食，没有男女之欲，没有财色名食睡，他是靠什么呢？靠着禅修啊、哦，禅修。而食，食这个食的意思，我们一般讲食就好，加崩啊，加菜啊，加什么吃什么。可是他这个里面食就是，所以就是一切三界六道啊，一切唯心，他们的食者，我们可以这样解，这样解释，滋养身心的，滋养身心的，就是说我们不吃饭，人不吃饭不行啊，身体没有办法支持啊，人活不下去啊。可是这是我们讲一般的啊，恶鬼啦，人啦、啊，什么畜生啦、啊，什么都是靠这个。可是天道呢，禅天以上，他不是靠这个维持生命了，他靠着禅悦为食。好像在欲界，欲界高等就是修行，有修行的人，那仙人，像以前我们看到广兴老和尚，或者是熏老和尚，他们只吃什么？吃一些水果，吃一些水，他们的饮食这种欲望没有了啊。那修行人就是说，他这种的越来越简单，但是他还是有，他还属于欲界，他还属于欲界啊。我们觉得哇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因为他几乎不吃什么东西了，他不需要我们要赚那么多钱，还养不活，对不对？他比，他的物质非常非常少了，他比较属于禅修为主了。 他一坐可以坐多少天啊，就是类似于他的，请问他的营养从哪里来？他的营养就是靠宇宙能源，宇宙自然的一种能源滋养他身体啊。其实禅修就是这样，禅修就是我们禅修之后慢慢慢慢的会精神比较好，这个物质的欲望慢慢减轻，需求慢慢的清淡，不是他们就修得更好，他们几乎物质的东西几乎慢慢没有了，主要都是精神上的，就禅禅修的境界。所以到了四禅千，几乎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物质这些欲望了，禅天他是用思识靠着禅定来活着，靠着这些滋养他身心。下面还有司空天，司空天是什么？司空天身体没有了。所以老子有句话啊，我以前看不懂，他说无知有大患者为无有身，即无无身无有何患。我说有大患就是这个身体啊，啊，只要我没有身体我还怕什么？你看我们吃饭就是这个，一天三餐就累了，不然我要我的孩子长辈都要啊，赚钱读一辈子书也不过就是基本上就是要维持我这个身体嘛，就耗掉大部分的光阴读那么多书也不过是为了滋养身体了啊，就混碗饭吃嘛。所以没有身体的话，你看没有身体，以前在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人，不是人，他说是鬼，这鬼怎么样？这鬼没有肚子哎！啊，别人看哇，这没有肚子，不是吓死了吗？佛就讲了，没有肚子不会生五脏的病，对不对？有了肚子就有啊。他另外一个鬼没有头，啊，他一看没有头，不会有头痛的病啊。如果没有身体啊，这些病都没有了嘛。我们有的身体，只要有一个器官，一定有器官的毛病。各位有没有听过说哪个器官不会有毛病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不管它再精密的东西，有就有毛病，就有问题，就会那个东西就会产生问题。啊，只要有，一定会有毛病。不管你多好、多精美、多怎么样。越精美的可能越麻烦。所以司空天没有身体了，这总很好啦。但是事刚刚说事实，它还有一个神识在那里，有个阿赖耶识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它还有神识，事实更高了。可是他们还有一个什么我执在，有个神识就一个我执，对方还在轮回之中，这叫做分转生死啊。你即使修到最高他还是会下来，这就叫轮回嘛。所以说见思未尽受三界分转生死，界外次生啊，就是有声闻四谛，圆觉就十二因缘，菩萨是六度万行，佛就正一切智。那是界外，界外还有什么生死呢？叫做变异生死。界内的生死是形体上的生死，界外的生死所以念头上的生死，叫变异生死，它还在起心动念啊，变异生死就是二死。好，现在我们在这里啊，先看一下最下面这个，有三惑、三观、三谛、三智、三果、二死、四土。见思惑啊，见思惑，什么样见惑思惑，这是我们暂时不谈了啊，见思惑可以各位回去查一查啊，一般这是一般基本常识了。因为要对视见思惑，因此起了 空观就可以破除我执，修的是真谛，是空。说正的叫一切智，可以看见诸法种相是空，这第一个，看见了万法是空。为什么三界会有轮回呢？因为着有，这三界都叫凡夫，都叫凡夫。可不要以为说哦，四空天、四禅天的啊，功夫很高，是很高。可是他还是在三界之中，有个有。三界，那个云南大师正道歌里面讲，梦中明明有六趣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这个大千世界都是空的。那么能够证到这个道理叫做一切智，这一切智是说一切法都能够证入它的空性的智慧，叫一切智。这个是谁证的呢？就罗汉所证的。罗汉所证的，罗汉有什么眼呢？叫做慧眼。慧就是智慧。比如说在唯识中来讲，比如我们讲水，我们看到水叫水，恶鬼道看到水是龙血，天人看到的水是琉璃，鱼看见的水是他的家。有的是用肉眼看，天人是用天眼看，还是有水啊，虽然看的不一样，还是有水，还是有个东西。当然这个客观的环境随着众生的不同，比如我们看着哦，这个讲堂有墙壁，可能鬼道人墙壁没有隔碍，他有隔碍的，我们没有隔碍，我们有隔碍的，他没有隔碍。天眼可以看穿这个墙壁，我们隔了一张纸看不见，天眼可以看透，有千里眼。其实我们的电视就属于天眼了，不过是借着仪器而已，他这个就是直接看见。我们用显微镜看见细菌也是天眼，所以我看见一波水八万四千条虫，天眼所见，佛眼所见，更用佛眼所见。所以天眼就是可以隔墙，这隔墙有耳啊，可以看白天晚上它是一样。对虚云老和尚还有什么，我们看了很多高僧传，他练有天眼的时候，他晚上他可以看见人在那边上一号，他在那边干什么被看见了，就这样看见了。其实虽然隔了墙壁他都看得见，那是天眼暂现。或者他看经的时候，晚上了他还是看得见，黑暗了没有点灯还看得见，那是天眼乍现，这属于天眼啊、哦，这属于天眼的范围。可是到了罗汉呢，他是慧眼，我们的慧眼是英雄啊。可这里的慧眼就是说看见刚刚讲的这个，你还看见什么还是有个范围啊，他看见一切是空性，就是说刚刚讲了绝后空空无大千，它是属于慧眼。那么到了罗汉是分段生死没有了啊，分段生死没有了、哎、他所生的土叫什么呢？叫做凡圣同居土，凡夫跟圣人同居的，这是按照天台的判教。好，这个是可以证入诸法的空性，证入诸法是罗汉可以达到的啊。那么下面还有成沙或假观啊，菩萨，那就是啊，有变异生死，方便有余土啊。那说这些呢，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说了，因为这个里面的破惑啊，正这个两死，还有四土，跟我们讲到净土中的四土往生，它都有密切的关系的啊。还有的就是说净土中，我们这边看，我们到了净土所看见的啊，它是有的是法身佛， 有人看是报身佛，那有的是化身佛，都看的不一样，也都是随跟唯识唯心有什么关系啊？跟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四土跟二识跟这些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些我们都要去了解，我们才能了解他后面讲呢，为什么他是一个疗愈中究竟疗愈啊，圆顿中自己圆顿，为什么可以一超直入？什么道理？我们不了解这些背景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读他偶意解释这些有什么啊殊胜的地方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？所以今天限于时间，我们就暂时到这边。Oh.